旧约雅歌第五章，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六节，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六节。啊，请马蒂娜为我们念好吗？
雅歌第五章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西旁的鸽子，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何事？他的两腮如香花归，
香花旗，
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浅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晶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
谢谢。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雅歌里面哈，常常有一个重复一直出现的，就是我的良人哈，我的良人哈。那这个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问他嘛，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好，那然后这个心腹呢，他就开始讲了，哎呀，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良人，他就开始讲了哈。那人家发现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不认识耶稣是他的良人。我自己信主有六年的时间，带了很多人信主，这个家里有很厉害的逼迫，我都会很忠心的继续的向着主忠心了，而且去聚会去服侍，可是我从来只知道他是我的救主，我从来不知道他是我的良人。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认识他是我的良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我的良人。好，这一位心腹，他的良人之所以比别人良人强处，强在哪里？因为他真的是他的良人。别人也许也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他们也叫良人，可是他们跟那个良人是极疏远的关系。好，那你看他说哈，这个心腹就开始说了，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就整段都开始在讲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良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你问他说，你的主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主？他对你，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好，你就说哦，他垂听我的祷告啊，我希望我跟他求要一份工作，他就给我一份工作啊，我要求要一个女朋友，他就给我一个女朋友啊，他帮我成家立业啊，他这个为我要一个儿子，他就给我一个儿子啊，很多人你讲到说到底信耶稣有什么好，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开始可以讲很多，都是他给我什么恩典，他为我做什么事。可是讲到说这位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我们就讲不出来，我们只知道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只知道这样子。这个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孩子你问他说你爸爸怎么样啊，我爸爸很棒，我爸爸怎么棒啊，你爸爸怎么棒，我爸爸买机关枪给我啊，这个买那个什么样的这个玩具给我啊，芭比娃娃给我啊，就是说我们讲爸爸怎么样棒，就是他买什么给我，他给我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个小孩子，好，形容他的爸爸。可是你会发现一个更长大一点的呢，他就会说，哦，我爸爸他非常的有爱心，他常常都是舍己为别人，好，我爸爸他很谦和，待人非常的谦和，好，我爸爸是一个很殷勤的人，好，他是一个不自私不骄傲的一个人，好，当一个长大一点的他来形容他爸爸到底怎么样棒，那个形容起来就不一样了。好，这也看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光景如何。好，一个比较幼嫩的基督徒，他讲到他的主呢，就是只会讲他的主什么听他的祷告祝福他给他了什么东西啊，哈。可是一个更长大一点的基督徒呢，他就讲到我的良人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都在形容我的良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良人。好，这里讲到白而且红，那个白就讲到这个讲到圣洁，哈，讲到他的圣洁，哈，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圣洁，哈，你可以形容多少，你经历了多少。我们有一位妈妈，哈，她因为四十几岁才被圣灵充满，哈，三十几岁信主，啊，四十几岁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知道四十几岁的人，哈，已经身上有很多的坏习惯在他的身上，哈，有一些毛病，哈，例如贪小便宜，哈，那在台湾呢，台湾去买菜，哈，常常做家庭主妇去买菜，常常会跟人家要请人家送他一些葱啊，哈，送几根葱啊，几个姜啊，哈，这样，好。那这个妈妈也是这样，可是主就光照她，叫她不要这样贪小便宜，好，那所以她以后她就不再跟人家要葱跟要姜，哈，这样。那可是呢，有一段日子呢，她的女儿请她去帮她看孩子，那她去帮她女儿看孩子呢，但他女儿家里哦，那个也是葱跟姜很多，哦，这样，所以他就有时候就会带一些回家去，这样，哈，反正自己的女儿嘛，哈，这样。可是他回家以后呢，他隔天早上他在等候主的时候呢，主就把那个葱跟姜哦显现在他的头脑里面，哈，然后主就是又是在光照他，主说我不要你这样贪心，好，所以他要跟主认罪。好，跟着认罪。那下一次呢，有一次他女儿请他煮那个香菇鸡啊，好，然后他女儿就把一大把的香菇就倒在桌上，好，就说这个就晚上就煮香菇鸡这样。那他就觉得这个香菇鸡不需要用那么多香菇，好，所以他就把有一些香菇呢就拿起来就包起来就放到皮包里面，好，放到皮包里面。结果他回家去呢，隔天早上起来等候主的时候呢，主就跟他讲黑暗呐，黑暗呐，主在里面就说黑暗呐，黑暗呐，好，这样，所以他就主就是告诉他，就是说，虽然是女儿，但是呢，你拿什么东西你要讲。好，就是你要跟人家讲一声，你没有讲就是这样子，包起来就放到自己皮包，主就不喜欢这样子。好，就是常常有一个贪小便宜这样，他就赶快把香菇隔天就拿去放回去啊，这样。第三次呢，又有一次，他女儿家里呢给孩子买了好多糖果。好多糖果，那他就觉得小孩子何必吃那么多糖，哈，那他因为这个妈妈也很爱这个传道人嘛，他知道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同工哦，他很爱吃糖哦，所以他就挑了一些这个同工很爱吃的糖，就把它挑起来，哈，挑起来，那他就挑起来正包起来正要放到皮包呢，里面主又说黑暗了，啊，黑暗了，啊，所以他笑得赶快把糖又拿出来。他说这三次啊，这三件事情，他就发现他的主是何等圣洁的主。他就说，哎呀，你知道我们这种年纪大的哦，有时候一些老毛病哦，很不容易改哦。哎呀，主真是宽容忍耐我，常常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教我，好，我才学会。 这位神他就是这么圣洁，他不要我们里面有一点贪心，贪小便宜，有一点点的自私，有一点点的嫉妒，那这一些跟我们良人的性情太不相合了，因为他是白而且红，他那么圣洁，所以他在圣经里面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你没有圣洁，你非圣洁就不能见神。那他是那么圣洁的一位神，我们很需要求主更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才明白他是何等的圣洁。像我们说谎话，我们说得很习惯，可是呢，这位神他说说谎话的将来怎么，就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因为他是一个那么诚实诚信真实的神，所以他不让我们口中有谎言，那不让我们心中有贪心有贪婪，那他就是这么圣洁白而且红。那个红呢，就是讲到白而且红，这个红呢就是讲到像那个大卫哈，大卫他说这个，他说他的面光红润哈，那个所以那个红常常就是讲到那个健康，健康哈，讲到我们的良人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没有人像他那么圣洁，没有人像他那么充满了生命的能力，充满了生命的大门。他接着十一节又讲到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也是讲这件事。我们知道白头发就是衰老的现象哈，可是他讲到这位良人是什么？他头发黑如乌鸦，哈，就是讲到他充满了生命的大门。在那个希伯来书讲到什么？讲到神，这位神是什么？无穷生命的大门。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的小字写说吗？不能朽坏，就是他的那个生命是不能朽坏的生命，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身上。然后我们这位良人充满了大能，那我觉得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的神那个无穷生命大能这一方面。我们最近买了的几本书哈，在书房你们可以去买，因为有一本书叫《挑战者》，那这本书来介绍弟兄姊妹来看哈，我觉得那一本书实在充满了荣耀，那一位挑战者呢，就是我们有后面有一本书叫《不住增长的信心》的那个作者哈，他的那个传记哈，那他的女婿跟女儿。帮他写那一本传记。那这一位史密斯维格斯维尔哈，这一位弟兄呢，从他的身上呢，你真的是可以看见他常常，他说他跟他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从一开始他们两个就常常为圣经里面的圣洁哈。常常为圣经里所描述的圣洁来祷告，为自己祷告。好，那所以人家从他的身上呢，看见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诚实跟坦白。他身上就常常像小孩子一样，很诚实，很坦白。好，那所以呢，你会发现，他身上也充满了神的大能。充满了神的大能，好，一个人会充满了能力，常常跟他的圣洁是有关系的。那个圣洁不是说，哎呀，我现在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啊，没有偷钱啊，这个就叫圣洁，不是。圣洁不是说我有没有做这件事，我们不做那件事，圣洁其实就是充满了神自己，因为只有他是圣洁的。只有他是圣洁的，所以一个圣洁的人就是他充满了神自己，神的同在。那这位 这位史密斯维格斯维尔弟兄呢，他有一次在带聚会哦，在带聚会，那在最前排呢，有一个太太呢，就忽然间就这样昏倒，好昏倒。那他就那个这位弟兄呢，他就说，我责备你这个搅乱聚会的魔鬼。就我奉主耶稣的名责备你这个搅乱聚会的魔鬼，出去这样子哈。那很多会众就会觉得，哎呦，他太严厉了嘛，怎么人家一昏倒就说人家这个哈搅乱聚会的魔鬼哈要出去这样哈。可是呢，隔几天以后，这一位姊妹的先生就来找他，他说，我的太太呢？以前每天早上都是要我做早餐，然后送到他的房间里去，好，因为他就是那么软弱，一直在生病，生病很长久的时间，好。可是呢，你那一天就是这样斥责他以后呢，他隔天早上，他这个先生在做早餐要送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就说，哦，我已经好了，你不必再为我做早餐了。他说，我可以起来做早餐给你吃。好，结果这个太太呢，从那一天起就这样每天早上起来做早餐给他先生吃。所以这样一段日子以后，他先生就来谢谢这个史密斯这个弟兄。就说确实这个姊妹是被一种软弱的灵所捆绑。软弱的灵所捆绑，可是人不知道，人常常只是看外面。可是这个弟兄呢，他充满了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充满了神自己在他身上，所以呢，他就很有神的权柄来斥责，来责备。这样，神借着这一个弟兄，这位史密斯维格斯维尔弟兄，神借着他。十几个死人复活，有一个人已经死了，一个太太死了，他就这样给他抱起来，然后给他贴在墙壁上，让他把他这样撑起来，把他弄在墙壁上，然后就说，我斥责这个死亡离开，斥责奉主耶稣名斥责这个死亡，就是那个太太就。开始全身就开始动起来了，是吧？从头到脚就开始动起来，然后他就说，我吩咐你奉主的名起来行走。好，这个太太真的就开始起来走，开起来走。而这个太太后来做见证，她说她的灵魂都已经到天堂去了，她觉得那里那么好那么好，就在天堂里那么好，忽然间主耶稣就这样指着她，他就知道他得离开了，然后隔到一秒钟就听见一个男的在对他说叫他要行走，奉主耶稣的名行走，所以他就开始想行走，就这样活过来。白而且红，我发现常常是我就是像这一段圣经所形容的，我的良人各方面，可是常常一个信徒呢，你对他的哪一方面有特别的认识呢？神这一方面的能力，这一方面的生命就特别彰显在这个人身上，所以很在乎我们对我们的良人认识多少。这位弟兄他对神那样子的认识，好，有一次有一个神经错乱哈，而且那个癫狂的姊妹哈的一个女子，那她的先生呢，就是眼看着她的太太躺在床上就这样神经错乱这样癫狂哈，已经有7个礼拜了这样哈，那这位弟兄呢，他去到那里呢，他说。他看见这一个神经错乱的这个女子的行为表现呢，他说他的信心就会很受限制，好，可是呢，他就举起心来向神祷告呢，好，当他一举起心来向神祷告呢，他说 那个不容否定的建立在神应许上的信心呢，就再一次的出现在我的里面。好，所以他祷告了以后呢，他说他就从荣耀的宝座面前退下来，就回到了地上。好，当他这样回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虽然眼前所看的这个女子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呢，他说这时候呢，他就充满了信心，就奉耶稣的名要去面对他。好，他说他就带着那个足以震撼地狱、足以震撼任何困难的那个信心呢，就向那个控制那个妇人的魔鬼势力说：“奉耶稣的名，从他里面出来。”他就说：“奉耶稣的名，从他里面出来。”好，那这个女，这个太太呢，她随即就转过头去，就睡着了，就睡了足足14个小时。他睡醒以后，他的头脑神智就完全的恢复，完全恢复了理智。好，所以这位史密斯维格斯维尔他说：“我不曾看过任何一个停留在地上而能从神得着什么的。”就是说，你的祷告呢，你不能只停留在地上，你祷告必须上达于天，因为你所需要的是在那里，是在天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祷告，可是我们眼睛都看着这个人的现象有没有好起来。所以我们被周遭的困难跟可怕的情景呢抓住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虽然在祷告，可是我们的心都在地上，我们的信心没有飞到天上去。祷告必须这样上达于天。所以这位弟兄他常常运用信心的祷告，以至于当他这个妇人的可怕情形这样会使他信心受瑕疵的时候，他就在转眼向着神而去。所以当他的信心一到达天上宝座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他就充满了信心来斥责这个魔鬼。所以如果我们过着属地的生活，我们常常追求的都是我们感官的享受，我们却期望天上的大能，期望天上的事情能够这样成形在你所祷告的人事物上面，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除非我们常常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那个天上的产业才会那么真实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我的良人是白而且红，我们很需要认识我的良人的头发是厚密累垂。我们知道那个头发是代表能力，对不对？好，参孙的头发一被剪了就没有能力了，他的头发是黑如乌鸦，不会朽坏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昨日怎么样的行神迹，怎么样的叫死人复活，他今日仍然是这样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缩短的膀臂，在神凡事都能。可是很需要的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再过属地的生活。如果我们的良人是白而且红，是厚密累垂，是黑如乌鸦的，那我们不可能是衰老的，是没有能力的。如果我们的良人是白而且红，我们就不可能黑而且苍白的，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是跟良人连在一起的。你知道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他如果跟一个很邋遢的人，很脏兮兮的人，实在很难在一起生活。所以我们的良人他是白而且红的，充满了生命大能的，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需要认识他，他 他在我们里面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以至于我们活的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应该像那个姊妹一样被一个软弱的灵所捆绑。你有没有过？我有过被软弱的灵捆绑。很多时候当我的信心再起来，再起来夸耶稣基督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复活的时候，我又刚想起来。还有一位弟兄叫做Bosworth 哈，这位弟兄也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hrist the Healer 哈，基督医治者。这位弟兄呢，他有一次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正在流行那个一个很可怕的疾病哈，一个传染病，然后他就去拯救服侍这一些人，那人家就说：“哎呀，你怎么都不怕被传染呐？”哈，他说：“哦，我不会的，因为我里面充满了无穷生命的大能。”他说在我里面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就有一个那个就是这种很厉害的疾病，这种传染病的一个人，像嘴巴吐出来，他手就去接住他的那个吐出来的东西，结果呢就在显微镜下，人家就看见在他身上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呢，那些细菌那些病菌，那个显微镜这样看出来就死掉了，就在他的手中就这样死掉。张姊妹，你对你里面这位良人有多少认识？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那个病毒就在他这个手中就这样死掉了。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在地上的时候，人家看他走过去，哦，好像那个影子都可以叫他得到医治。好，那个保罗的手帕都可以叫人得医治。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那一些人对他有信心，是吧？他对他有信心，所以他就觉得我摸不到彼得，我至少来到他的影子这里也可以得医治啊。好，那个血漏的患血漏的妇人，那么多人去拥挤耶稣，可是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知道我只要一摸他，我就可以得医治，所以他认识耶稣里面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他就伸手去摸，带着一个信心的手去摸，他果然他的血漏就止住。可是有很多人在那拥挤拥挤，他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改变。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在教会里面拥挤耶稣，拥挤拥挤，可是没有用信心来摸他，这无穷生命的大能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在你的里面。可是你有没有常常来摸他，带着一个信心来摸他？听讲道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信心，否则所听的道又与你有何益呢？你必须有一个信心来听，而且去顺从，那个道就成为你的生命，一直在建造你。那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的这一位神，无穷生命的大能，以至于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这样说，为什么？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懂得来夸耶稣，以至于耶稣的大能就成为他的力量，他的刚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身体的软弱，一个疾病，或者你心灵的一个软弱，无论身体灵魂体的软弱，你应该懂得常常来夸耶稣，你就在我的身上， 你这无穷生命的大能运行在我身上，我不需要这样继续软弱，我试着这个软弱离开我。我们需要常常让它来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位姊妹，就是有一次就骑脚踏车啊，那前面就有一个人骑摩托车过来，啊，迎面就这样，那就这样撞过来，好，就是他就从脚踏车就跌下来，那整个屁股就这样掉在地上，好，那个尾椎骨就痛得不得了。然后呢，那时候我就在他旁边。那时候我一接到电话我就赶快去了，就扶他，我们就回来。他就觉得那个尾椎骨都裂开了，那个脊椎的最后面那个尾椎骨就裂，因为很刺痛，很刺痛，也不能坐，躺呢，这样躺也会痛，那样躺也会痛，只有一个姿势比较不会痛，就这样。那我们就在那祷告，好，那有人就说啊，要他赶快去送去医生啊什么。那时候一跌倒的时候呢，我一接到电话赶快去，就有一位太太就在旁边说，哎呀，这跌到尾椎骨不得了啊，你知道我以前就这样跌了啊，哎呀，这个几十年啊还是这个头痛啊，就是那个后遗症啊会一直在身上。所以我们就在那祷告，主耶稣不许有后遗症哈，主耶稣你一定要完全的医治，不许有任何的后遗症。然后那个神的同在就像一直运行，一直运行，就运行到他的尾椎骨，你知道？神的同在就像一直运行，一直运行，就运行到那个尾椎骨。我们才祷告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完全的得到医治。完全的得到医治。好，我们很需要对我们的这个良人有认识，以至于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心灵上，我们所受的伤害，好，从小所受的伤害，各方面的软弱，灵魂体的软弱，你都要常常一直来夸，一直来夸他的能力，夸他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你要让那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更彰显在你的身上，很多时候你需要一直信靠他，要他得荣耀过于爱惜你的生命。好，这位史密斯维格斯维尔弟兄，他呢得了那个肾结石，肾结石，那个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肾结石需要开刀，好，那不开刀的话，你就会长期的非常痛苦，而且他会要你的命。好，那这位弟兄他就说，他说我相信我的神会叫他排出来的。好，那这医生就说，哦，好，如果你的神能够叫他排出来，请你什么时候他叫他排出来，你就通知我，我很想知道你的神真的能够叫他排出来。他就说你等着看好了，我会告诉你的。那那个痛起来真是极大的痛苦，他的肾结石，就在这样的征战里面，他一直的信靠神，果然就排出来。可是那个排出一个结石是连带着很多的血排出来，而且那个排出来哦，这么大一粒，这么大一粒。好，那以后呢，隔一段时间以后，又一粒又排出来，所以他就以为说已经全排出来了，他就请那个医生来看。哦，那个医生真的很惊讶，他说哇，这个这么大的一粒可以这样排出来，他说真的实在是神迹呀。可是呢，以后在几年里面，他用那个玻璃瓶装啊，他一共排出了数百粒的结石，数百粒的结石。 那个有多大的痛苦，可是在这样的期间里面，他照样服侍，照样为人医病祷告。可是呢，他这个软弱一直在他身上，一直在他身上，他医别人的病，可是自己那个圣洁时却这样子一次一次，每次要排出来，要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极大的信心，排出数百例。可是经过这样以后，他对神更有一个说不出的信心。所以神让他经历过这些痛苦，对他都是祝福。我们不要看一个人有能力服侍等等的，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先去受耶稣所受的苦。主耶稣也是，他道成了肉身，似乎是软弱，被软弱所拘禁，他因着软弱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是个软弱的，可是就是经过这样的死亡，得着这个无穷生命的大门，得着复活的身体。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如果要更多的经历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很多时候就是不要怕死，不怕死，愿意信靠他，愿意信靠他，你就一而再再而三会去让神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可以从你身上而彰显。那我劝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挑战者，哈，我们在那个隔壁房间有卖。我就是觉得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特别需要在信心的这方面有一个真实的突破，所以我特别买这些书来卖。我们那个敏文呢，有一次在这个审核，在我们洛杉矶就他就分享啊，他就说他以前呢读到那个多马啊，他就觉得多马没有什么不对啊，没什么不好啊，齁，就这个考证嘛，齁，我非得这个探入他的这个指头，用指头探入他的手，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呢，我总不信，齁，就是觉得多马没有什么不好啊，齁，没什么不对嘛，这总要考证啊，要查验啊，齁，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确实哦，可能在生活在这里很多 engineering 实在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太理性了，太聪明了，所以凡事觉得这个不可能啊，这肾结石怎么可能排出来这么大的结石，这不容易去经历神，如果我们要经历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我们很需要对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简单的相信，我们才会一直去经历。白而且红，要白你才能够红，要圣洁你才能够充满了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很重要，我们要更多经历良人的无穷生命大能，很需要我们像良人一样诚实坦白，像小孩子一样错了就认错，好，不遮掩，不诡诈，好，那保持里面的这个里面的透亮，不让任何的黑暗在里面，我们才能够红啊，那个生命才会健康啊，才会有大能，好，不让里面跟人有过不去，有对别人的猜疑不满，好，这个怀恨，好，嫌弃，不容许自己里面有这些黑暗，这才是白，好，那这样子生命才会红， 才会黑如乌鸦，才会充满了闸门。这里讲到说，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的河室。好，这他的眼，眼睛呢，常常，一个人呢，人家说含情脉脉，常常从眼睛就可以看得出来，眼睛常常很流露一个人的感情。好，还有呢，说观其眸子，人焉守哉？好，一个人如果那个里面呢，常常心思很诡诈，好，很黑暗，你会发现那个眼睛也是这样，都看得出来。好，那可是一个人如果里面常常很单纯，好，那个很里面很清新，好，你会发现那个眼睛也看得出来。好，那我们的良人呢，他的眼睛像鸽子眼，长得美丽，他的眼那么美丽，好，而且安的合适。你看耶稣，有一首诗歌说，唯有彼得所见的泪眼，齁，能够使他脱离那个地的吸引，齁，就是彼得这样子的否认了耶稣，耶稣怎么样回过头来用眼睛这样看他，那个眼睛不是瞪他，齁，而是一个充满了爱了解鼓励的眼光看他，就是说我已经事先已经告诉过你了，好，说你会否认我，我已经知道没有关系，可是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好，耶稣就是用一个那个充满了了解的眼光下一看彼得，所以彼得就出去痛哭。好，那我们的神呢，在启示录那里讲到我们的神的眼目什么如火焰。好，眼目如火焰，就是讲到他就是充满了爱，他常常充满了爱的眼光在看我们，这就是他的爱。好，我们的良人是这样的一位良人，充满了爱。荣耀寺他有一次他就说，有一个青年的年轻的传道人，有一段时间常常来我们教会，沟子口教会追求哈，那荣耀寺就很爱他，因为这个青年人很大的被圣灵充满，而且很宝贵主的同在，这荣耀寺很爱他。那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没有来了，好，他就不知道去哪个地方都没有来，好，以后呢，这样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就来找荣教士，他来看荣教士，他就说，那荣教士就问他你好不好啊，他就说不好，荣教士就说，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啊，他就说没有，我都失去了主的同在了，这样。那荣教士看他讲话好像一点都不难过，他就说，不好，最近都不好，都没有主的同在哈。那荣教士就觉得说，他怎么好像失去神的同在都不难过哈？这荣教士就有点不高兴哈，就有点不高兴说，你应该要好好的宝贵主的同在啊，哈，要住在他的里面呐，哈，你怎么没有好好的去宝贵主的同在？那荣教士就有点责备他这样子哈，这样，可是他就觉得那个。他看那个年轻人好像并没有觉得很紧张很难过哈，所以荣耀师就更不高兴，你知道吗？就更觉得要责备他这样哈。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请你为我祷告这样哈。荣耀师就说好，荣耀师当然很愿意帮助他，愿意为他祷告，可是他觉得哈，为他祷告他觉得不太有信心主会现在给他什么祝福，因为他觉得主一定要先让他好好悔改啊，一段日子啊，管教管教他，主才会再向他显现啊，再祝福他这样。所以荣耀虽然很愿意帮助他为他祷告，可是他为他祷告实在没有信心，觉得主会现在祝福他，就没想到因为他按手祷告，他说圣灵大大的浇灌他，大大的充满他。荣耀师他说他吓了一跳，他为着神的恩典大到这个样子，他说 他实在太感动，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很受责备，觉得很羞愧，觉得自己实在不够认识神那种浩大的恩典。他总觉得神一定要先处罚他，管教管教他，再慢慢再向他显现，没想到神的恩典这么大，又这样临到他。那这就是我们的良人，他充满了爱的眼光，什么时候有人愿意再来求告他，再来要他，他就是急于要倾倒他的恩典，他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认识我的良人是怎么样的一位良人。有一个弟兄，因为他的爸爸呢，他从小就没有尝到爸爸妈妈的那种爱，好像爸爸常常就是像一个律法师一样这样。那所以他对神呢，每次他一犯错，他都好像要在主面前哭了好久好久，好像自己都觉得需要被神处罚一整个晚上，在那哭啊认罪，看看神会不会回来这样。那神就告诉他说，神就这样抱着他说，你太不认识我的爱了。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良人的爱，像启示录那里讲到说，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我们实在很不喜欢这样的情形的人，不冷不热，而且呢，那个赤身肉体啊，贫穷瞎眼了，还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很富足。你有没有看到这种基督徒？你会觉得很不喜欢，对不对？这么贫穷还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很富足，还觉得自己发了财，而且实在不忍不热。可是你看神怎么说？神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他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对老底家教会说，我要叩门，他说让我进来。他不是说我进来以后呢，要先好好修理修理你，好管教管教你，好，不是，他说我进来以后要来跟你一同作息。哎呀，这就是我们良人的爱。我们很需要认识他的那个眼哦，那个如火焰的眼目，就常常定睛在我们的身上，要夺我们的心来回转归向他。这就是他的爱。常常这位良人叫我最受感动的，就是有时候我做错了事，我说错了话，我自己那么难过，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很难过，觉得自己都很讨厌自己，可是就是时候主的同在忽然间就这样临到我。他的爱太叫我受感动，所以他要我们用这样的爱去爱别人，而不是用批评论断审判的眼光去看别人。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良人。这样的良人叫你受不受感动？我这里还有很多我不多讲，因为我们那个前面一节一节查的时候已经有解释了，我今天只讲其中的几点。讲到说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没药汁。我们的主耶稣好像他最美的呢就是他的话语。讲到说他的口极其甘甜。连那些要捉拿他的、要逼迫他的，就说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说话。还有呢，想到他的话充满了全能。在诗篇里面讲到说，他的话 怎么样？他说他的话，他的口中哈有恩言，好，他的口中有恩言。嗯，讲到我们这位神，主耶稣他的那个话语，其实你可以知道，主耶稣的话哈，他的话长得很严厉耶。主耶稣讲话从来不讨好人的，好，你看他讲什么狐狸呀，哈，那不好拿东西给狗吃啊，哈，啊，耶稣讲话长得很直哎，好，可是为什么他的话，在他的嘴里蛮有恩惠，连他责备人都有一个特别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嘴唇滴下墨药汁，那个墨药汁就是讲到死，预表死亡，就是说，因为耶稣他是一个向自己死，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完全没有己，所以他的话会那么甘甜，他的话会那么有恩言。你看我们讲话哈，很容易伤到别人，哈。我们的话语很容易去刺伤到别人，常常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都是话语的伤害，好，很多很多夫妻之间也是，好，那个丈夫觉得哦我对你很好啊，可是那个妻子说他已经伤得这样全身都是伤，因为他的话语常常在伤他，常在刺激他。好，那为什么我们的主他讲话也可以很严厉，可是为什么他的话会那样子的造就人，那样充满了恩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己。我们的话之所以会伤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死，我们那个老自己没有死，所以每次讲话的时候，在话语上总要去求求别人啊，挖苦挖苦别人啊，好，这个贬损别人啊，哈，损一损人啊，哈，为什么？都是我们的己在发动，那个里面的己。好，那我们的良人他是这样的一位良人，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良人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很需要注意我们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追求啊，追求的很认真的，可是一起来呢，讲了几句话就把良人赶走了。好，刚刚追求啊，处的同在很丰富啊，一起来啊，讲了几句那个伤人的话、损人的话哈，马上良人都赶走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同在啊，神的同在那个膏油，就被我们的话语哦，一点一点就漏掉了。有些人走到 Sheraton Hotel 的门口就已经漏光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让良人很舒服的住在我们里面，一定要很留意我们的口，他常常有恩言，口常常有蜜有奶，喜欢去滋润别人，鼓励别人，好啊，当然我们可以劝勉别人，好，但是必须在爱里面，特别责备人的话，除非我们先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为对方祝福，为用充满的爱来为对方祷告了以后，我们真的没有己的里面去说，否则我们都不适合讲责备的话的。除非我们那么爱他，否则我们就不适合讲什么责备的话，人都听不进去的。所以你看，同样的一段话里面，形容这个良人，很多都只形容一次，只有形容他的嘴唇，十六节讲他的口极其甘甜，形容两次。而当我们的良人在形容我们的时候，形容心腹的时候，他每次称赞他也都称赞他的嘴。所以我们的话语真的太重要，太重要。那我们如果要我们的良人那么舒服的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很需要更认识他，认识他是良人， 认识他是良人，认识他的圣洁。好，神那么圣洁，所以他的要他的心腹也那么圣洁，所以有时候他的管教也很严厉的。一方面他充满了爱，但是一方面他对他所爱的人，他真的管得很严呢，很严。我们有一位姊妹，她一直都很爱主，很追求。那前些日子有一天，她就是去参加一个聚会，好，那个聚会是要一段时间的，每星期要去参加。那他就里面觉得不安，他觉得好像应该来参加祷告会，而不应该去参加那个。可是他本来已经跟人家要去参加那个，所以别人已经为他祷告，好，为他求主让他去得祝福，去那个聚会，所以他就变成继续去参加。然后参加了 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发现真的里面对神的渴慕就一点一点的减少。好，然后那一天参加完回家去以后，他说他就很累，那就睡午觉。那下午我们的教会有那个要去发单张了，3点钟要发单张，他就想说他很累，他就想说他不想去发单张了，他就想睡过头了，就不必去发单张，然后他就睡。结果没想到真的一睡醒居然2点半3点要发，他这时候去居然都还来得及，可是他还是不想去，所以就使自己再睡下去，硬着心思自己再睡下去。他说等到他睡到傍晚起来以后，这个晚上啊起来，因为忙着在帮妈妈要煮菜，结果呢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卸饭祷告，他就发现良人不见了，神的同在不见了啊！他就跟主认罪，就是主啊，不让我们有一点点任性，是吧？神爱他，一方面充满了爱，这也是我讲到管教孩童的原则。我们一定要爱孩子，这不必教，因为每个父母都会很爱孩子。可是呢，另外一方面要很严，管教孩子要很严。因为神就是对我们就是这样。那他说神的同在就不见了，他就很难过，跟主认罪说，主啊，我下次不敢了，我下次一定要顺服的赶快去发单张，好，我一定不敢任性。好，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要觉得我很保险，反正我现在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可以不顺服一下，好，我可以任性。不，神说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越是他所爱的他就责备管教。他说枝子结果的呢他就修剪干净。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哪有那么厉害，一点点没有顺服马上就这样，我都不会。对啊，因为神任凭你啊，神所爱他一定责备管教。你看你不会去管外面的野孩子啊，你外面的孩子再怎么大喊大叫啊，你都不会去管。可是你的孩子这样，你就要管教了，对不对？因为你爱他嘛。是啊，可是这个姊妹她就这样，虽然妈妈啊、姐姐、家人都在，而且他们还没信主，可是她就说：“主，我一定要在那一直等到你回来。”主啊，我一定要在那一直等到你回来，你不回来我眼睛就不睁开，就在那一直要走，一直要走很长一段时间了，主才一点一点的回来，一点一点的回来。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家人饭都快吃完了，可是呢他发现神的同在就不像他本来的那么甘甜，那么丰富。这就是神良人对我们的管教。 我想结过婚的都会知道，以前他怎么样没有关系，可是呢现在结婚了，就是有一些结过婚的告诉我的，他说结婚以后呢一出去，如果他的太太呢穿得很邋遢，不稍微穿整齐一点，打扮一下，这个先生就觉得很没面子，或者呢就是说有的太太呢就觉得先生讲了一些话呢，在一些场合里面讲一些话，他就讲的实在很不得体，很不合宜，这个太太也觉得很没面子，就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啊，那为什么会那么在乎，因为他们已经是二人成为一体嘛，他怎么样都代表他，你的另一半就在代表你，所以你真的会很在乎他。那我们的良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真是他的心腹，他就很在乎这个心腹有没有像他，这个心腹有没有那么柔软，让他可以推动他，以至于他可以更成型在这个心腹的身上，他渴望这个心腹像他一样的口中其其甘甜，那个嘴唇滴下墨药汁，他渴望他的心腹那么圣洁，那样的洁白，以至于那样的红润，充满了大门。所以他的管教会很严。所以弟兄姊妹，追求神的同在，那不是一个感觉而已，那是神自己，那是永生，永生一直做成在你的身上。而神的同在呢，常常你可以知道他一向你掩面了，你就要赶快仰望主，主我刚刚有哪里做错了，有说错话了，有不顺服了，赶快认罪，再得回他的同在。如果我们不在乎，越来以后你得着良人的同在只是一点点，很轻微的关系而已，不再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那样子联合的关系。所以我们日常的生活很重要，我们很需要认识良人的圣洁，好让我们那样子的俯伏敬拜。你看像但以理那么圣洁，可是当人子一向他显现，但以理怎么样扑倒在地，好像要死了一样，对不对？老约翰也是，他到晚年他实在充满了爱，他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老约翰充满了爱，可是呢当神子那样一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他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全身无力。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很随便，因为不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对神真的太随便，很不够认识神的圣洁、威柔、可敬可畏的神，以至于我们很敢对神许愿啊，随便的祷告啊，可是却不照着去做。我们很容易自己任意妄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拣选什么就选什么，想不去就不去，我们很不认识神的圣洁威容。可是那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有耳可听的他就知道，哦，神不喜悦了。你看我们当中那个 Brian 虽然才十岁，可他被圣灵充满了，神常常一直要他学习的就是顺服，他一有什么不顺服，神马上就会指责他，他马上知道不对了，马上跟神认错。可是太多基督徒听不见神的声音。那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的神不是一个 power， 不是只是一个能力，一阵风，一个感觉，不是只是这样， 他是我们的良人，一位良人。好，我们前些日子我们的那个清新小家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做见证，他就说他们有三个弟兄呢，现在每天早上都6点钟一定一起晨更了，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像需要等候，所以他们就等一个小时都在那等候，就才发现越等候就越甘甜，就隔天又觉得还是想等候，他们又在一起等候一个小时。好，那他说当他开始这样比较像完整的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等候神，他才开始觉得有一位在他的里面。那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来祷告，好像觉得就是对着空气讲话，可是当你开始过等候神的生活，你才认识有一位良人在你的里面，你在跟他说话，你在跟他相交。好，那我们很需要认识这位良人。今天你会发现有好多人一直在找一个人来爱他，可是呢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结婚以后呢没多久两个又像仇人了，而且呢很多一直在找人来爱他，哎呀有同伴，可是呢他结婚以后他发现心灵更孤单，为什么？因为住在一起可是却沟不通啊。所以良人也不是良人啊，沟不通啊。可是人家又觉得你们已经是成家的，人家就会比较跟你疏远，你们就是两人的世界可是却沟不通，这就心灵更孤单。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你的婚姻幸福，除非你先找到里面的良人，你先会跟里面的良人沟通，你才有办法去跟人沟通。我们为什么跟人没办法沟通？因为我站在我的立场嘛，他站在他的立场。好，我一直用我的思想的方式来谈话，我的角度，结果他用他的思想的方式，他的角度，这两个都一直没有办法相交啊。而且男生跟女生就是这么不一样，那个逻辑啊，那个想法都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位太太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战争是什么吗？就是男人与女人的战争。这是他结婚很多年以后很深的感受，还有从他父母所看见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找到了里面的这位良人，你知道这位良人他完全了解你，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方面是充满了爱，一方面呢是可以看透你里面的心思意念，所以你不需要一直解释，他都了解，他包容，他接纳，可是他用他的爱也一直在改变我们，来建立我们。他不是像地上的良人，你帮他煮菜，有一个太太他说他帮他先生啊烫衣服啊做菜啊，他先生就很高兴，可是呢什么事情一没做好他先生就骂，所以他就觉得那我算什么嘛，都是要为他做了然后他就很高兴，可是什么没做好就是用骂的，所以这样的爱他觉得一点都没有价值嘛，对不对？当他开车一出车祸，先生就是骂，你看你啊开车怎么不小心啊，其实这时候很需要人家安慰，对不对？所以他常常觉得他的价值都没有那一部车的重要。他的孩子也说，妈咪妈咪，爸爸喜欢那部车过于你。对，很多家庭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很需要更多的被这一位良人的爱所充满， 来跟这位良人相交，那这时候呢，我们才有爱去爱对方。而良人在我们的里面就很容易去让我们明白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感觉。好，那所以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真的劝你一定要先找到里面的良人，不要一直去外面找，先回到你的里面找到了这一位良人。好，那弟兄也是一样，先找着了这位良人以后，弟兄整个才会更有爱，更细腻的爱去体恤他的姊妹，那个婚姻才有幸福可言。那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我不晓得他是你的朋友，可是你是不是他的朋友？良人愿意做你的朋友，可是你对他而言，你够不够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很不够朋友，需要的时候哇，就跟他够朋友，不需要的时候，他把这个朋友撇在一边，就把我们的这一位朋友撇在里面的一个角落。好，那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要够朋友，他是我的朋友，我也是他的好朋友。我们要更多来爱这一位良人，更多来认识这位良人。我觉得最好的认识他的方法呢，就是来亲近他，来亲近他。我很感谢主，我们这些亲近小家很多的弟兄姊妹交通，他们早晨开始都五六点就开始起来晨更，好，这样不会匆匆忙忙的去上班，开始起来晨更，五六点起来晨更，先愿意开始这样有等候他，亲近他以后，哎呀，发现里面就越柔软，越有平安，好，这样带着神的同在去上班，多么不一样，比较不容易跟同事起冲突，好，别人说什么也比较不容易就被挑起那个愤愤不平，好，那我们要认识这位良人呢，很需要更多来靠靠他，来亲近他，他会更多把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找着了这位良人，我们里面才找到安息，才找到了爱的对象，爱的满足。我自己以前是最怕孤单的一个人，因为家里七个孩子，好，所以热闹惯了，很怕孤单寂寞。可是当我开始常常花时间亲近他，亲近他以后，我变得好喜欢单独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一位良人。以前呢，很孤单的时候呢，对象就是电视机，因为一定要一个对象，对象就是电视机。可是现在呢，跟良人相交的时候都没时间看了，常常觉得看电视很浪费时间。虽然我觉得我很需要看一下电视学英文，可是就觉得好像又很不舍得花时间在这个电视机前。如果我们常常跟这位良人相交，哎呀，你真的找到了宇宙的至宝，我们就成为有夫之妇，有夫之妇。有很多太太，她里面，她虽然有丈夫，可是好像没丈夫一样。好，那可是呢，我们如果里面找到了这位良人，我们这一块地是在以赛亚书讲的，他说：“你这地必不再称为被撇弃的，必不再称为荒凉的。”我们可以最后看这节圣经就结束，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2章873页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对，他说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这个有夫之妇呢，在原文里面叫 Beulalan， 你的地必称为 Beulalan。 那 Beulalan 就是什么？就是迦南美地。那个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那个地，那个地就是迦南美地，就是五谷百果丰收之地。所以他说，如果你找到这位良人，你的地，你的地就是我们里面这一块地，丰富之地，五谷百果丰收之地，有夫之妇，有可以依赖的，有保护的，好，有爱的对象。他说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有一位姊妹，她跟她的先生也很相爱，可是结婚九年呢，有两次先生都出国，好，一次去读硕士，一次去读博士，好，那所以夫妻其实聚少离多这样。那后来先生就是出来念博士的时候，公费出来留学博士，就在这个迎新会的时候呢，他去参加迎新会出了车祸，先生去世。结婚九年，两个孩子，先生去世。哎呀，这个姊妹那么伤痛哦，那么伤痛。就在他那么伤痛哭在主面前的时候呢，他说主忽然间那样子的临到他，安慰他，而且把那个良人的爱那样浇灌在他里面。所以后来呢，我们要去安慰这个姊妹的时候呢，他都安慰我们。他说我感谢主，主把我的先生娶去了，我才认识了这位良人。主把我的先生娶去了，我才认识他是我的丈夫，耶和华是我的丈夫。哎呀，所以他开始跟这位神有一个那么亲密爱的关系。而且是失去了，他反而才得着那个永远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在地上，你没有失去，可是你早一点去找到这位良人，你成为有夫之妇。好，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218首，我们唱前面三节就好了。我们起立唱好不好？ My Lord and I， 主与我。我们每次来亲近主来祷告，都需要知道他是我们的良人，他要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他，充满了爱来亲近他，不是等到有需要才来求告他，用我们的心灵全心灵的爱他。我有你，thank you.
的良人。